感谢主，可普提诺会堂分堂了哈。不过看下去还是人数差不多哈。实在是感谢神哈。我最近看了一句话，他说我们每一个时候都应该活在一个 start up 的一个模式。start up 的模式。那我相信那边的会堂现在是 start up， 你们呢？你们也是 start up。因为重新再重整，那为什么我们要每一天都要在 start up 的模式呢？因为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一停下来开始 relax 的时候，我们就是退步的时候。所以现在人少一点，我们就可以努力再为主做一点的工，还有很多的空位，教会那么大，还需要更多的神兴起的同工为我们来侍奉。大家能说阿们吗？
阿们。
感谢神哈，我在这里讲两句。我们圣言学院，我们圣言研经啊讲道学院，我们在九月初的时候已经开学。我也相信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也为我们祷告，也支持我们。我们感谢主，这一次我们有十二位的选修生，然后有15位的这个旁听生，这个已经是在我们来说是神很大的恩典。那不单单是学生啊，还有很多的方面我们都蒙主的恩待。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第一期，我们第一期是5个礼拜，然后第二期呢我们10月22号会开始啊，12月22号国语的有课程，有十部诗经法第一，然后有腓立比书的研经然后礼拜6我们有罗马书的研经。所以如果弟兄姐妹你们有兴趣不一定要讲道，也不一定要全修你可以来旁听就在神的话语上面能够好好的来进步。这个也就是我们圣言学院希望创办的其中的一个原因，帮助弟兄姐妹回归到神的话，然后也站讲台的可以好好的来传讲神的话。在这个世界上我觉得我们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归纳起来呢可以分为两种，那这个是很简单的一种的分类。第一种呢我称它叫做技术上的问题，譬如说我们家里的水龙头坏了，那怎么办呢？怎么办？修啊。如果自己不会修呢？找人修。如果修不好呢？换一个。那很简单，有钱能够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能够用钱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那这个叫做技术上的问题。这些的问题呢，1+1=2，很简单。弟兄姐妹，我问您，如果全世界的问题都是这种的问题，人生会好一点呢还是不好一点呢？啊，不好哈。好是很简单，但是不好呢其实都不需要我们这些万物之灵的人类在这个地上。如果这样的话，神创造一些的机械人就可以了哈。Program 遇到这个问题第一个反应，遇到这个问题第二个反应，是吗？那我们的脑袋哈就在那边就变成作废了，没用了。所以这个世界上呢，不单单是有技术上的问题，也有一些人际的问题，也有一些这个道德抉择的问题啊，选择的问题。哇，这些哈有时候让我们几个晚上都睡不着哈，头痛哈，然后黑的头发变成白的哈，然后让我们绞尽脑汁哈，有时候都解决不了。譬如说有一个男生他想要结婚，没有女孩子喜欢他，这个是不是问题？是不是问题？好，我已经说了，他想结婚哈，那些不想结婚的另当别论。他想结婚，没有女孩子喜欢，是问题。好， 如果一个男孩子想结婚，有三个女孩子喜欢他，是不是问题？是问题。哪一个问题比较大？前面的、后面的、后面的啊，就是要你在三个里面来选择，那这个是大问题。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啊，需要用神给我们的智慧来去判断，来去判别。圣经里面呢，有一些的话哈，我觉得有时候让我们也真的想不通。其中的一个就是箴言第26章，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一节的啊，这两节的圣经。来，不要照愚昧人的愚昧话回答他，不要你与他一样，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我问大家了，要不要按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要还是不要？答案是不要又要。不要又要。我就是忠于圣经嘛，圣经是这样说的。但是你答了以后，你头脑里面还是打结，还是搞不清楚。那有没有可能啊，这个作者写了前面的那一句他善忘了，那他下面那一句跟上面那个就自打嘴巴，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没有。对了，感谢主啊。主要简单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所以一定不会出错。但是我们不单单要一个很简单的这一种标准答案，我们也要看一看到底它里面有什么理据让我们相信他们不是互相矛盾的。因为他们的尾巴不一样，他们的尾巴不一样。那尾巴就是说后面的那一句，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那这个尾巴就是恐怕你与他一样。那下面的那个呢，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尾巴就是说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其实有两个不同的原因，在两个不同的情况的底下，你的回答呢就有不一样。那这个是不是智慧？所以今天我说我们这个题目就是智慧的应对。好像我们看一些的格言呢，也有类似的，因为它集中在某一个情况，它就会讲某一种的话。譬如说善思而后行，那行动之前要不要思想？要不要照这一句话？要。那另外一句呢，就是迟言就失之交臂。你如果迟迟行动，在想东想西呢，你就失去这个机会。那意思是说，行动要不要再思想呢？要不要思想？不要了。为什么？因为你已经想了很久了，所以现在就是行动的时候。所以它的那个集中点就是要你行动。前面那个集中点呢，就是你太冲动了，经常你就不思想来去行动，所以两个情况是不一样。所以我说这个世界呢，很多的问题并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并不是一加一等于二。圣经的说法呢，有时候他教导人呢也是充满了智慧，他好像互相矛盾，但是却是蛮有智慧的。那到底我们要不要用愚昧人的愚妄话来回答他呢？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到底谁是愚昧人？谁是愚昧人呢？愚昧人是不是那些智商不高，然后没有见识，我们俗话说是笨蛋哈，那傻瓜的那一种人呢？是不是？在圣经里面的，不是。圣经里面的愚昧人呢，其实是很简单，就是一些心中无神，鄙视属灵事物，然后弃绝神启示的人。就是他跟神之间的关系，然后是 在一个顶撞对立的那个角度，他们本质上是没有神的人，他们也经常不要神，然后对属灵的事情非常的鄙视。我们来看一看愚昧人的特征。第一个，他自以为是。那圣经在箴言里面经常提到这些的人呢，他们自以为是，以为世界上是他们最聪明，他们心中无神，目中无人。还有他们轻重不分，他们不懂人情世故，他们讲话有时候会失实失准啊，最后失德失足，那就是不分轻重的那个结果。然后呢，他们发表欲很强，他们经常喜欢讲话，然后只顾自己讲，然后不听人家讲的。那箴言里面呢的愚昧人，我归纳了有这些的特点。还有他们喜爱争辩，他有时候是无理取闹，如果你回应他的话，他就会继续的来，没完没了的，就是这一种人。然后一心想赢，他们呢不单要跟你争，还要怎么样，还要争到底，然后最后他们要讲最后的那句话。他们情绪不稳定，所以基本上愚昧人是内分泌失调，他们需要看医生，不是普通的医生，乃是心灵的大医生，我们的神。大家同意有一句话说，有聪明不一定有智慧，大家同意吗？一个聪明人不一定是一个智慧人。那聪明人呢是什么人呢？聪明人呢就是他的 IQ 很高，但是人呢不单单有 IQ， 人还有其他的 Q。 那我们知道最普遍的一个叫 AQ 啊，对不起 EQ 先来 EQ， 就是一个懂得人家的情绪，也明白自己的情绪，然后能够用人家的那种的反应来去回应，来去掌握整个的情况。他们这种 EQ 很高的人呢，他们很懂得处理人际关系。 IQ 高的人是不是 EQ 一定高呢？不一定。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有一些很会读书的，很会做事的人呢，找不到太太，为什么呢？他们不懂得怎么样来去跟人相处。所以 EQ 很重要。然后前一阵子呢，大概十几年前，二十年前吧，有一个叫 Paul Stokes 的一个人，他就创立了一个叫做 AQ， 就 Adversity Quotient， 叫做逆境商数，就逆商，那情商智商跟这两个不一样。那逆商呢，就是怎么样来去抗衡这些的困难，在很困难的时候，他们还是那个毅力非常强，能够面对围歼继续向前。那我觉得现在我们的下一代有很多 AQ 不高的，我们的下一代，因为他们在很舒适的环境里面长大。香港听说就有一种叫做王子病跟公主病，那饭来就怎么样，张口，那么要穿衣服呢就伸出手来，那这个佣人就替他穿衣服。那不单单小的时候是这样，然后慢慢长大呢，父母亲要他不要受苦，就很多时候就免去他们的受苦。那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如果你的小孩不从小就给他好好受苦的话，他的 AQ 不高， AQ 不高那个什么芝麻蒜皮的问题一来呢，就好像天都要塌下来了。哇，要讲自杀了，要讲什么什么不干了然后出去到社会上他会受很多的苦。 所以你现在不给你的孩子受一点苦，他将来他在他的老板的底下要受很多的苦，然后不单单受苦，他很可能没有办法面对人生。那这个 AQ 还有我觉得圣经讲的智慧其实是讲 SQ， 就 spiritual quotient， 就是灵商啊，灵商。那 SQ 不是新加坡航空公司SQ 就是我们的灵商。其实圣经讲的这个智慧人呢，他们的灵商就是灵，他们灵商灵没有，他们跟神根本就没有建立什么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看到底要怎么样来跟愚昧人来应对。第一，不要与他争辩，不要与他争辩。圣经说什么呢？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来去回答他，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来去回答他，就是不要跟他同样见识。很多时候这些愚昧人呢，他肚子里面空的，一点学问都没有，但是他要 给人觉得他自己很有学问，所以他一直跟你争的时候都是那些叫做无学问的辩论。保罗他很清楚说，不要为言语争辩，这些是世俗的虚谈，愚拙无学问的辩论。这种的情况你越跟他们辩下去，你就变得什么呢？变得越不敬虔，他会引到你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所以这些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我们要弃绝，这个是保罗告诉我们的。所以弟兄姐妹，不要跟傻瓜争辩，因为到最后可能就搞不清楚谁是傻瓜了。不要跟傻瓜争辩，很可能开始的时候只有一个傻瓜，那到最后呢变成两个傻瓜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跟傻瓜争辩，你就是降下你自己的那个位置，然后跟他同样见识，所以到最后你跟他一样跟他一样没有什么分别。所以保罗对不起，箴言的作者告诉我们说，不要用愚昧人的愚妄话来去回答他。第二呢，你甚至不要好言相劝。那对于这一种的愚昧人呢，你千万不要说，好，让我用一些智慧的话呢把他带回来，使他回转，使他看见他自己的愚昧，要不要呢？圣经说不要。这种的愚昧人呢，他觉得自己太聪明了，他聪明到一个地步，什么意见他都想听的，是世界上最好的，他们的意见是最佳的，什么意见他都不愿意听。你知道这种人呢是很难沟通的，他们心中有一道墙你送过去的信息呢都被他的一道墙呢挡回来的。他们呢，他们好像井底之蛙，他们看见整个天呢就是圆的，那你告诉他天不是圆的，他相不相信？他不相信。为什么不相信呢？因为在他的有限的见识里面，天就是圆的，你说不是圆的，他就跟你争到底。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这种人在我们的周边。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要问，到底我是不是这种人呢？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曾经讲过一句话，这句话是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这句话一直以来都是让学者很困惑的，到底里面的圣物跟珍珠是指什么呢？狗跟猪又是指什么呢？那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好像忽然间呢，从不知道从哪一个地方就爆出来的。 他的上文跟下理呢也好像没有什么很大的帮助。不过虽然呢、他的上文好像跟他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觉得从上文呢应该看得出一些的道理来的。上文呢其实就是要我们不要论断人，不要用恶意来去批评人，因为我们眼中有良木，我们怎么可以看得出人家眼中的刺呢？所以这个地方呢，他前面一到五节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恶意地断定人、批评人，清楚了哈。然后但是这一节呢接着下去的，那这一节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最合理的解释就是说，你不要用恶意来去断定人、批评人，因为你自己都不比别人好。但是呢，如果你要善意来去劝导人的话，你也要看对方是什么。如果你要用好话好像珍珠圣物来，你要看看他到底是哪一种人。如果你的愚昧的话，好像猪与狗一样，他们不懂得欣赏你的好意，他最后会怎么样？把你的好意践踏了，把你的好意来扭曲了，那把你美好的东西当着是一点都不值得一些的东西。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要懂得分辨，有人你知道他你讲什么他都不听的，那你就不要，就是不要费唇舌，那不要花时间，因为你讲的话很可能被他们扭曲了，他被他们怀疑了，然后被他们最后拿来攻击你的一个武器。有一个乡下人呢，乡下的妇人，他有一次他的先生出城，然后回来，他就拿着他的那个外衣啊，来在那边守哈。那忽然间呢，他就守到一个光亮亮的东西，然后他一看，哇，乖乖不得了，里面有一个女人呢，瞪着眼睛来看他，他呢醋意大发，就把这个东西呢一摔摔到地上，然后说：“岂有此理！这个老头竟然瞒着我把狐狸精都带回家了。”谁是狐狸精啊？是他，是他。他从来没见过镜子，他从来没有见过镜子，一看，哇！这个老头啊，他没有办法认得那个原来是自己。弟兄姐妹，有没有情况的底下，人家的好意给你看见你自己，拿一个镜子给你看，你竟然看不出那个你自己呢？有没有可能？有，人太自我中心了，我们觉得这个一定不是我，一定是别人，一定是狐狸精。所以弟兄姐妹，对这种人呢，有时候最好的反应是什么呢？就是真默不言，真默不言是最佳的回答。有时候真默就是金呢，沉默是金。为什么呢？因为你在这种人的面前呢，你讲什么都没用。最佳的回应呢，就是不要理睬他，不要回答他，不必浪费时间，对他的愚昧话就当着没听见，然后最好呢笑一笑，然后就走了，笑一笑就走了。那让这种人呢独自去闯，然后去碰壁，然后让他遇到比他更愚昧的人来去磨他。所以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恶人自有什么恶人磨。你是恶人吗？很可能这个世界有更恶的人来去磨你。当然我们不是存这一种的恶心哈，我们只是说我现在不要跟你这个恶人来磨了，我就离开了，我就走了。主耶稣经常用这种的策略的。主耶稣在这个比拉多跟细律的面前，圣经说他一言不答，一言不答。我看到这个地方啊，我就跟 我就跟圣经对话了，我就跟主耶稣说，我说主耶稣啊，这个是最好传福音的机会啊，这两个人呢、啊，是虽然是恶和虽然是不好啊，但是他们是需要福音啊，你是世界的光，你是世人的救主，为什么你不在那个时候传一个福音信息，然后让他们这个举手决志呢？有没有用呢？没用。主耶稣知道这些的人呢，你怎么跟他讲哈，他的心还是硬的。主耶稣沉默不语，沉默不语。为什么呢？主耶稣知道这种人呢，如果你再讲话，你就可以为他提供第二轮的弹药，让他来再来攻击你。所以耶稣不讲话。圣经说，说话有时，然后什么？沉默也有时。我做牧师做了那么多年，我就发现哈、我现在弟兄姐妹，我问你，在教会里面有没有愚昧人的呢？有没有？有哈，有。我做牧师做了几十年了，我就发现教会里面呢也有愚昧人的，有一些人呢。他的自我很强，信了耶稣了以后还没有好好对付，自我很强，有时候不单单不懂得讲话，有时候啊做事就横冲直撞，无理取闹，有时候事情不跟他的意见不合的时候，他就恶意批评，就那个劲就乱发，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为了显扬自己。觉得做牧师做了那么久了，有时候对这一种人呢，我觉得最好还是不要惹他们。有时候他们对你的攻击呢，你就一笑置之，因为盼望就是说在教会里面更有智慧人能够看得出来。因为有时候你跟他没完没了的这样搅缠下去，最后好像我开始的时候说，你自己也变成一个傻瓜了。我们上 defensive driving 的时候，曾经有一个这样的问题：我们防御性驾驶，如果你没有开车的，你应该用你的普通常识也可以回答这个问题的。好，在开车的时候，如果你看到一部车，就走到你的那个合法行车道上，你在合法的行车道上忽然间看见有一部车，哇，就迎着你的头就冲过来，那你要怎么样？那这个是防御性驾驶的里面的一个问题，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那么简单的问题你们都没回答，早上有没有吃早餐？要怎么样？闪，避开。你说避开就便宜了他了，明明是他错啊，明明是他错，所以响喇叭啊，然后一直叫他走走走，然后闪灯。好，我告诉你啊，你这些你都可以做，不过哦，你千万不要时间算不准，到最后你算个不准的话，糟糕了，砰！然后到最后警察来了，然后看了那个现场，就说这个错，这个对，你是对的，你啊这部车是对的，但是你已经怎么样？你已经没有命来听他讲这句话了，你已经把你的性命都赔上去了，就是一个人的对方的愚昧的行为让你自己也赔上去，跟他一同接受这个愚昧的结果。划得来划不来，划得来划不来，划不来。所以在有一些的情况的底下，我觉得我们避开避开。 那当然呢，我等一下要告诉大家有另外的一个情况，我们就要回到第二种的愚昧人。第二种的愚昧人呢，其实这里有两种的愚昧人，又或者是在两种的情况的底下来面对两种的愚昧人的回应的那种的策略。第二种的愚昧人呢，就是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来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我在看这一节的圣经的时候，我就说，哎，下面这一个这一种愚昧人呢，还是可以跟他讲话的，对不对？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来回答他，所以下面这种的愚昧人呢，情况没有第一种的那么糟糕，同意吗？前面的那一种呢，不要跟他讲话，不要跟他讲话，最佳的回应就是缄默不言。但是这一种呢，还是可以跟他讲话的。意思是说什么呢？第二种的愚昧人呢，有的救，情况还没有那么严重，所以就要善加劝导。善加劝导，有时候他是忽然间就在自己的盲点的里面来讲话，所以这种人呢，你看他其实以前并不是这样愚昧的，那现在为什么变得那么愚昧呢？那你就可以回答他了，你就可以回答他了。弟兄姐妹，你跟我们有时候也试过讲愚昧话，有没有？智慧人会不会有时候也讲愚昧的话呢？会。那如果人家就因为一次我们的愚昧就把我们气掉了，我觉得这个是太痛苦了，也太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第二种的愚昧人呢，你要善加劝导，也是同样拿一面镜子给他看，拿一面镜子给他看，这面镜子给他看，希望他里面的灵明能够看到自己的样子。前面我说你拿镜子给他看，他看不到自己，因为是那个愚昧人本身的问题。我称这个叫做以愚治愚。大家听过以愚治愚吗？应该没有啊。大家听过以毒攻毒了？以毒攻毒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里呢，就是以愚治愚，就是根据对方愚昧的那种的说话来去回应他的愚昧。那我告诉大家哈，你这样的话，还是有一个可能啊，你变成一个傻瓜的。因为你现在用愚昧人的愚妄话来回答他嘛，你就变成下到他的那个地位来去跟他应对。不过有时候哈，我觉得这个险呢，可能也值得冒。有一次张三呢，看见李四头发很长，不修边幅，然后张三呢就问他了，你为什么不剪头发？你头发这个样子还跑出来见人，像什么？那个李四呢听了他这样呢，然后就顾左右而言他，后来就跑掉了。跑掉呢，这个张三呢还是不放过他，然后就追着他哈，后来又碰到他了。我刚才问你啊，你的头发那么长，为什么不剪呢？你还没回答我啊。那李四见没有办法了，闪也闪不过去，所以就跟他说了。他说，老兄啊，不瞒你了，我没有剪头发哈，是因为前两天呢，隔壁的王太太哈摔伤了腿。诶，这个张三说，那隔壁王太太摔伤腿跟你没剪头发有什么关系啊？他说，对啊，我不剪头发又跟你有什么关系呢？那个张三啊，忽然间愣住了，他没有想到人竟然是这样出招的，他不知道怎么回答。 那李氏呢，就看他的愣住的那个样子了，以后他就走掉了，他就溜掉了。弟兄姐妹啊，有时候对有一些人啊，这些特别 nosy 又 bossy 的这些人呢，有时候就是要用他们的愚昧话哈、啊、来去回答他，就是用他的愚昧话先出来，然后让他看见自己的愚昧。要不然呢，这种人呢，你怎么回答都没用的。你回答了第一，他会说为什么你不第二？回答了第一、第二，他会问你什么？你为什么不第三？哇，没完没了的。所以对于这种的愚昧人呢，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什么？用他们的愚妄话来去回答他。主耶稣哈、哦、也是，主耶稣很会。主耶稣哈、哦、有一次，祭司长跟文士、文监的长老来问耶稣，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呢？谁给你这些权柄呢？”路加福音第二十章，耶稣回答说：“我也要问你一句话，你们告诉我，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间来的呢？”他们回答说：“我们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那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我仗着什么权柄来做这些事。”你没看到耶稣的那个智慧，就用他们的话来去回答他们。其实耶稣没有回答他们，只不过用他们的话来去问另外一种的问题。还记得他们说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拿一个钱币来，你看这个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撒的。然后耶稣说：“这样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当着百姓，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当着百姓在这个话上抓不到权柄，又稀奇耶稣的应对，就闭口无言，没话说了。有时候对这些人呢、啊，你回答他没用的，因为他会再来，他也会继续的来。所以一定要求神给我们有一些智慧的应对。那我告诉大家哈，这些有时候是可遇不可求的，这些有时候也是要你能够随机应变的。那如果你不行的话，你不能的话，那也没办法，那我们就用传统的办法然后回答他就算了。因为有时候我们转不过来，我们反应没有那么快，那你就承认说就没有了，就没有了。那这种呢，以愚治愚呢，我觉得有一种的叫做羞啊，叫做救赎性的羞辱，救赎性的羞辱。特别对有一些的人呢，这个救赎性的羞辱，或者是救赎性的让他下不了台，或者是让他好像忽然间不知道怎么办，这个呢其实是为要挽回他，所以叫做救赎性的。对第二种人呢，我觉得有时候可以用这一种的办法，为要怎么，不是要打倒他，乃是要挽回他。有时候我们如果不要下来做傻瓜的话，我们就可以讲一个故事，对着一些的愚昧人呢，你希望他能够听得懂。有时候你直接讲话哈，他们反应会很强烈。大家记得大卫犯了罪了以后，拿单怎么来跟他讲话吗？拿单呢是这个臣子啊，那遇到这个王啊，如果讲话一个不小心呢，就会怎么样？就会被拉出去斩了。所以啊，他实在，我相信他想了很久了。所以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然后他一开始呢就讲一个故事，是说有一个富户，有一个穷户。富户呢，这个羊群牛群一大堆，那么穷户呢，只有一只小羊羔， 那他说这个小羊羔呢，他舍不得去吃，那是跟他们一同长大的，好像他自己的儿子一样睡在他的怀里。但是这个富户呢，当有客人来的时候，他自己的牛羊不去宰，他就拿了人家那个小羊来去宰了，预备给客人吃。大卫就怎么样？哇，大卫很生气，越听我越生气，然后大卫就很恼怒那个人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起誓，行这一事的人该死，他要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怜恤的心。哦，拿单说正中下怀，拿单一句就过去了，你就是那人。感谢主啊，也是因为大卫是有圣灵的人，要不然呢，你无论怎么样智慧讲话，你这一个最后如果遇到一个不好的王，还是拉出去斩的。感谢神，大卫他悔改了，他说我得罪了神。这个镜子啊，就照一照，哦，他明白了。所以这个叫做救赎性的批评，救赎性的挽回。我觉得我们真的要求主给我们有这一种的智慧。那现在我们要回来了，如果我们是在教会做长老、做牧师、做同工的话，如果不是一个人对一个人的话，我觉得一个人对一个人呢，我们可以避开，有时候也他没有太过分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不理。但是如果成为教会或者是团体的一个毒素会散播的话，我觉得我们这个时候要坚守立场，不要被他打倒。保罗呢，他就在这个地方呢，哥林多后书他为自己使徒的位分来去辩解的时候，他就说了，他说我说的话不是奉主的命说的，乃是向愚妄人放胆自夸。他说他们是希伯来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以色列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我也是。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一句狂话，我更是。你看保罗这样讲话是不是愚昧人的样子？是不是？是。但是他为了一个更高的，就是教会有一批的人呢，在散播说保罗并不是使徒，所以就挑战他使徒的权威。所以保罗呢，知道怎么样跟这些人呢讲解释啊，来辩解都没用，所以他就用了这一招，他用了这一招。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要站稳我们的立场，不是说真我离开就是同意对方，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在去年呢，我们有一个带一个教会历史探索团去了罗马，然后瑞士，然后去了德国。我们有89人跟我们一起去，大家呢反应呢都觉得历史使他们有智慧，也让他们能够寻根。那我们到了这个 Worms 的地方，那大家知道马丁路德就在这个地方呢辩解，被当时候的皇帝来去传召，来去要撤销他所有的言论。那长话短说，这个地方呢就有两有一个铜做的好像鞋子一样，让你可以站在上面。那隔壁的那个是欧应玉牧师，是加拿大华人神学院的院长，然后右边的是我。我们都在那边呢拍一个照留念，因为这个呢就是让人呢来思想回应马丁路德讲了一句话，就是这是我的立场，我只能这样做，求神帮助我，我不能撤销我的言论。如果你们能够指出我的言论有哪一个地方是违反圣经的，我愿意撤销。 那如果没有的话，这是我的立场。弟兄姐妹，如果关于真理的、关于道德的，我觉得我们要站稳，免得愚昧人呢把我们打垮了。不单单把我们打垮了，把真理、把信仰、把教会也打垮了。求神帮助我们站稳我们的立场。我觉得我们看这两节圣经呢，我们就看见圣经实在是充满智慧，对吗？这两句话是暗藏玄机，奇妙无穷。那基本上呢，一切要按情况而定，随机应变。意思是什么？有时候你要看这个情况是什么，然后再根据这个情况来去应变，到底你要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来去回答他。那怎么样来去判辨对方是哪一种愚昧人呢？很简单，你先就当他是可以聊天、可以讲话的第二种。然后呢，你过了一阵子发现，哎，原来是第一种，那你就怎么样？你就不讲话了。如果你开始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分辨的话，你就当他是第二种，然后后来知道这个是无可救药的，或者是已经是掉盐水，就非常的危急的那一种的愚昧人的话，那你就不跟他讲话了。但是今天呢，我在这里呢，我不希望你们等一下吃饭的时候就跟人家说，哎，你是第几种，你是，我看你是第一种哦。我不是要你离开这个地方哦，然后就拿着手指去指别人啊，你是第几种。我要我们呢彻底的检视一下，到底自己是不是愚昧人，这个合理吧？因为听到先要为自己听嘛。我们到底是不是愚昧人呢？如果我是愚昧人呢，是有可救药的愚昧人呢，还是那个严重的那一种呢？那我有几个问题呢，可以帮助你，可以断定你是不是愚昧人，又或者断定到底你是哪一种。你是不是对周边智慧人的劝导，那些长老啊、执事啊、那些属灵人，大家都公认他们是属灵人，你对这些属灵人的劝导呢充耳不闻，经常要坚持己见，你是不是这样？如果是，小心哦。第二，你是不是经常要听人家要赞赏你的话，然后对人家劝导或者校正，你就哇整个就跳起来，然后立意来去拒绝？如果是，你要小心哦。有人说，赖牧师啊，我是不会的啦，我是不会是愚昧人的啦。诶，你小心哦，这个就好像愚昧人在讲话哦，因为愚昧人就是不听人家的意见的，是不是？所以当你经常说我一定不是啦，你要小心哦。还有最后，我要大家小心，当智慧人、属灵人都离你而去了，每一次你讲话他们就笑一笑就走了，他们也不回应了，我告诉你哦，哇，严重哦，你是第一种啊。求神帮助我们要做智慧人，好像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说，要做智慧人，不要做愚昧人。我也求神帮助我们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做愚昧人，因为你害了自己，也害了教会，也使教会很多人为着你头痛，然后晚上甚至很多时候都睡不着。 你不希望做这种人吧？求主帮助，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谢谢恩主带领我们，今天能够在神你的话语上，能够看见我们自己。主啊，求主你真的拿着这一面镜子给我们看见，看见了以后，我们也自己来去改正。主啊，我们很多时候有盲点，我们不知道自己会做什么，我们也不知道自己所做的可能会伤你的心，也伤人家的心。求主你赦免我们，今天给我们有一个提醒，就是在主你的恩中，我们要继续的长进。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